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6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福林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前港督彭定康，英国绝对有权谈论香港情况。香港数千妈妈周五晚集会，支持年轻人的反送中。蔡英文将立法禁止危害国安的中共代理人。法界担心统一言论自由将受抑制。柯文哲会见刘杰一，未提九二共识。脸书直播遭陆方官员中断。美国南加州发生20年来最强7.1级地震。凤凰杂志停止出版，全美已有1400多家地方报纸停刊。美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问题。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展开，俄罗斯为绝密潜艇失火遇难者低调举行葬礼。台裔教授窃美国芯片送终，被控18项罪名成立，面临219年刑期。史上最贵离婚协议生效，亚马逊被佐斯前妻分得约380亿美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福林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前港督彭定康，英国绝对有权谈论香港情况。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英国完全有权与中方谈论香港事务。彭定康在周五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维持50年不变，因此在2047年之前，中国应像英国在主权移交前一样严格遵守有关义务。他认为港府此次所强力推行的修例行为是能够摧毁香港法治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彭定康说，英国在1997年前根据双方于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履行责任，即使在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但英方一直遵守条约，在回归前将香港事务如实告知中国，因此中国在2047年前也有责任知会英国，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的情况。彭定康表示，中国如今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在回归后的意义或效用，这样废除其法律责任，并称中方预备破坏条约，令人质疑中国的信用。此外，他在文中还呼吁应对最近几星期香港发生的事件展开独立及公开调查，但不应因为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而分散对于200万港人和平示威诉求的注意。英国政府应该要求香港政府完全撤回修例。彭定康称，亨特此前已表明若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将有严重后果，他希望英国重新履行对港人的义务，强调英国在应对中国时应该秉承荣誉而非恐惧及贪婪，才符合英国利益。香港数千妈妈周五晚集会，支持年轻人的反送中。香港数千妈妈周五晚集会，支持年轻人的反送中运动。一名香港妈妈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采访，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陈斐今天周六的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形成的危机仍在继续，随着又有一名年轻女孩因此自杀，舆论担心忧郁情绪在香港青年中蔓延。当地时间昨天周五晚，数以千计的香港妈妈聚集在国际金融街区中环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背后的遮打花园，展示对年轻人的支持，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现场情况显示，近8000名香港妈妈参加了这一静坐形式的集会，以示对亡者的哀悼。有10多人做了现场发言，其中包括几位爸爸。当地一位著名女歌星也参加了周五晚香港妈妈的集会活动。一位名叫安妮的香港妈妈有2名现年分别为22岁和24岁的孩子。安妮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说，即便有很多人认为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不好，他们打破了社会稳定，毁坏了香港，我们在此向他们展示他们的母亲支持他们，我们理解他们，我们还会继续支持他们在未来。那为何会有香港青年因反送中运动而自杀？对此，香港妈妈安妮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谈了她的个人分析。
I think the children choose to suicide because
我认为选择自杀的大学生们是因为他们觉得未来不再有希望。他们自太阳伞运动以来有过众多的新倡议，但他们看不到其他方式，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以外。
But use this extreme method.
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香港大学生们现已拒绝了特区政府首脑提出的一项对话建议，原因是由于展开这一对话有前提条件，香港反送中运动正准备新一波和平示威，下一场集会预告时间将于周日在九龙进行。
蔡英文将立法禁止危害国安的中共代理人，法界担心统一言论自由将受抑制。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的台独政权目前正在一步步限缩主张两岸统一的言论。总统蔡英文5号表示，立法院将在下会期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严格禁止台湾人民或机构为中共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宣传，或在两岸的会议当中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决议或声明，否则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一位检察官表示，台湾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民或团体可以主张一中或是一国两制，但最近国安无法修法，已经把大陆地区跟境外敌对势力并列，未来蔡政府如果再推出限制中共代理人的法律，在台湾主张一中或一国两制，可能被认定是在利用言论自由意图消灭台湾的主权而违法，这样的话与敌对势力其实没有两样。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屈兆祥则表示，过去警总时期对一切刺耳的反对言论一律扣上为匪宣传的罪名，如今蔡政府只是把匪字改成中共而已，是开民主的倒车。他质问，未来参加双城论坛是否就是为中共政治宣传呢？学者包正豪则认为，中共代理人的立法充满了不确定的概念，堪比过去刑法100条对言论自由的侵害。比如以后学者如果前往大陆参加一带一路的研讨会，本于学术专业做出偏向肯定的言论，是否就算中共代理人呢？他强调，法律对于限制事项的规范不该如此的模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曾明宗表示，从立法院这个会期的国安无法到所谓中共代理人的立法，显然蔡政府只是借着国安的名义来炒热选情，国民党绝不接受。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柯文哲会见刘捷一为谈九二共识，脸书直播遭陆方官员中断。前往上海出席双城论坛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其行程的最后一天，于周五下午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进行了双方间的首次会面。在双方的会谈中，刘捷一并未提到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统一进程等敏感词汇，但由柯文哲方以公开透明为由提出的网络直播会谈内容，则遭到了陆方官员的制止中断。在致辞中，刘捷一并没有提到陆方一贯强调的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等政治词汇。柯文哲则在发言中提出，两岸也许政治上有隔阂，但交流总是好的，有交流就有善意，有善意促进交流，就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能增加彼此信任。会议当中，随同柯文哲访问的台北市政府人员原本计划将柯刘会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全程直播，但是在开播没有多久后就遭到陆方人员制止，台北市政府人员最后只能中断直播。美国南加州发生20年来最强7.1级的地震。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于4日上午发生6.4级地震后，当地时间5日晚8:19再度发生了7.1级的强震。洛杉矶地区有明显震感，虽然尚未有这一最新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消息出现，但这是自1999年以来该地区最强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初步检测显示，这一强震发生在当晚8:19，正中位于加州南部城镇里奇克雷斯特东部约18公里处。地震发生时，距离震中约270公里的洛杉矶和周边城市以及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都有明显震感。截至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地震造成的死亡出现，不过此次强震确实给当地的建筑带来了部分影响，有居民并描绘在震后发现了火灾出现。疯狂杂志停止出版，全美已有1400多家地方报纸停刊。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有近70年历史、曾经极受欢迎的疯狂杂志宣布秋季开始停止出版新刊物， 传统媒体受网络冲击，在消亡之路上又增添一个新成员。疯狂杂志有颠覆性刊物之称，以漫画嬉笑怒骂针砭时弊。著名恶搞歌手杨科维奇在推特发文挥别疯狂杂志，赞扬它是最伟大的杂志之一。疯狂杂志于1952年创立，一度成为标志性流行文化。杂志在1970年代初最为鼎盛，有超过200万订户。但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疯狂杂志逐渐被年轻一代遗忘，发行量急剧下降。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早于疯狂杂志被淘汰的有《新闻周刊》《魅力》等著名杂志。受到网络竞争、读者看报减少的影响，以报道地方新闻为主的报纸在许多城镇也已不复存在。过去15年，全国140家地方报纸陆续关门。美国的报纸发行过去30年逐渐下降，广告收入自2006年以来更是直线下跌。从2004年到2018年，全国报纸行业的记者、编辑、摄影记者等从业人员减少了50%以上。
美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问题。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数十名议员在本周六七五事件10周年之际，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遭受当局不公待遇采取行动。在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发表的声明中，并指控中国当局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 CECC 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戈麦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此于周五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的问题。2019年换发自行车赛今日展开，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7月6日启程，7月28日在巴黎结束，全程3480公里，分21个赛段。据环法自行车赛主办方介绍，本届比赛将是近些年来环法路线山路最多的一次，赛手将经过7个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山口，极富挑战性。同时，由于去年比赛中的4名优胜者中只有 Rihan Doma 参赛，曾经4次夺冠的 Chris Froome 因6月中旬受伤而不得不退出比赛，所以今年的比赛局面也更加开放。今年也是环法自行车赛设立领旗黄衫100周年，争夺本届比赛的黄衫因此更有象征意义。主办方为这次百年纪念特别决定每天由总分领先者穿戴不同的纪念黄衫，每件黄衫都配有历届环法自行车赛中有纪念意义的地点或人物的图像。第一三段的优胜者的黄衫图案是布鲁塞尔的地标性建筑原子球塔，这是为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而建的金属结构的纪念性建筑物。第一赛段选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并非偶然，今年是曾经5次在环法自行车赛中夺冠的比利时选手艾迪·莫克斯首次夺冠50周年，因此本届比赛的第一赛段可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本届比赛启程之前，艾迪·莫克斯7月5日得以拜会比利时国王夫妇，并向他们赠送了一件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黄衫，这也是1958年以来环法自行车赛首次重回比利时启程。本届比赛共有176名选手参加，其中有33名选手是首次参赛。
俄罗斯为绝密潜艇失火遇难者低调举行葬礼。本周六，俄罗斯当局在圣彼得堡为这14名遇难军官举行了葬礼。葬礼于当地著名的塞拉莫夫斯基墓地举行。葬礼现场充满了安保人员，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墓地外执勤。台裔教授窃美国芯片送终，被控18项罪名成立，面临219年刑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台裔工程学兼职教授石迟毅被指企图替中国窃取美国军方的芯片技术。遭控18项联邦罪名成立，将面临高达219年的刑期。史上最贵离婚协议生效，亚马逊贝佐夫前妻分得约380亿美元。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抗议风波仍在继续，但市民与港府的对立随着运动的深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蒙上一层悲剧色彩。自6月中旬以来，已经有四名香港年轻人以身明志献出了生命。然而一方面，港府拒绝撤回对612集会为有组织的暴动的定性，同时香港警方与北京政府誓言要严惩7月1日冲闯立法会的肇事者。另一方面，7月5日数千名香港母亲也走上街头支持年轻一代的付出，强调走上街头抗争的年轻人不是暴徒。特首林郑月娥始终拒绝正面回应民间抗议活动的诉求，她近日向一些大学生学生会等团体提议的对话建议遭到了拒绝。香港社会此番社会与政治危机正日渐深化。香港资深媒体人、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先生认为，港府自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以来一直拒绝倾听民意，既违背传统的立法程序，也对大律师工会的建议充耳不闻，对百万人、两百万人游行视而不见，对四名年轻人以死抗争无动于衷，从而导致民间愤怒日渐积累。7月7日，新一波抗议活动又将登场。程翔先生向本台解释了为什么林郑月娥提出的对话建议未能得到民间的响应。
恰恰就说明他这个对话是没有诚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科技大学学生会的声明非常棒，他就说香港各界人民比民意要你撤回就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不撤回还在字眼上兜圈，那么你这个对话是没诚意的，这是一。另外呢，他强调他们学界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市民，你要对话的话你应该是找各界的人来对话，而不是说以为个别急迫起到这个分化作用就可以。所以呢，学生是决然地拒绝了他的所谓的对话。这个很明白嘛，你死了四条人命你还不愿意撤回，那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呢？这就是学生的意见了。他说这个运动是全民的运动，没有所谓大台，没有一个核心。你要对话的话，你只能够是对跟不同界别的人的对话，不应该。他们很谦虚的说，我们学生也不能代表全部市民。
7月1号冲击立法会的行动，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香港政府也给了北京中央政府一个坚持强硬立场的理由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从效果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香港版，一个现代版。因为这整个事情是非常可疑的，你从效果来看呢，这个事情呢，一是分化了一部分支持者，有些人觉得暴力冲击还是不好的，那就分化了部分的支持者。另外呢，就作时有暴动，因为大家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他撤销这个暴动的定性嘛。那么你现在这样一弄，就证明有暴动咯。第三呢，就是作时有颜色革命，这是中共最忌讳的。那么所以呢，它就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
就您个人来看，您觉得香港现在就是市民和港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一种这种对峙，这种较量，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
我觉得北京已经做好强硬的准备，包括出动驻港部队。因为我听到一个亲中共的朋友的说法，他们已经听到传达很多内容了，但是他只告诉我的最关键一句，就是说驻港部队是定海神针。那么这句话呢，就表明他们是已经在考虑动用这个驻港部队。可是是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情况下动用，动用的方式方法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既然他在传达里面能够提到解放军驻港部队是定海神针这句话，那么就说明他们已经把出动解放军 作为他们的一个选项来研究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资深媒体人、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蒋先生的采访。7月1日随冲闯立法会事件而出现的混乱局面如今已经平息，但港人坚持表达诉求的决心并没有因为警方誓言要严惩暴力行为的立场而松懈。7月5日的哀悼青年献身者的集会，近8000母亲支持年轻人的抗争集会之后，7月6日612人道支援基金宣布成立，不仅为各次反送中游行中受伤或被捕者提供法律援助，也增设了心理和情绪支援的内容。负责情绪支援服务的叶建清先生向本台表示，示威者不仅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也同样有心理上的伤害。7月7日下午，新的集会活动又将在九龙区启动。尽管北京中央政府一再批评香港的大规模抗议集会有外国势力参与，但事实上港人反送中运动正越来越走向一场没有组织号召、没有领袖领导的民间自发运动。本周末的集会活动均为民间通过网络发起。可以说，自雨伞运动以来，北京中央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始终拒绝正面回应民间的各种诉求，最终导致民间社会民愤积累的同时，也使政府在危机发生时没有了对话人。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头版关注连续20个周末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游行，他们抗议现任老总统布特菲利卡要竞选连任总统。解放报头版报道正在阿尔勒举行的第50届国际摄影展和在阿维尼翁举行的戏剧节。另外，各报报道今天开始的一年一度环法自行车大赛。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解放报刊登意大利摄影师镜头下的香港反送中行动中气愤和悲哀的年轻抗议者。解放报内页登出从香港发来的两篇长篇报道，刊登由意大利摄影师劳尔·阿利亚诺作品。他最近几周在香港跟随报道爆发的几场反送中大规模游行，该报刊登了他拍摄的18位参加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的肖像。这些年轻的面孔或愤怒或悲哀，也有许多无奈。摄影师阿利亚诺说，我跟随香港发生的抗议行动数个星期，我希望用摄影记录下这些捍卫自由抗争的香港人，他们眼中有渴求的希望，同时也展示中国政府的影响正在渗透香港社会。香港人担忧，如果通过了香港遣返法律修改草案，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加强对香港控制的力度。今年32岁的摄影师阿利亚诺出生在意大利，他从小憧憬亚洲的生活。他曾经在纽约、东京生活，后来来到上海。他认为亚洲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阿利亚诺摄影师曾经在2014年拍摄报道香港雨伞运动，当时抗议者在香港政府大楼外示威，要求进行公开选举，但是抗议行动持续了79天后失败。自从香港在今年6月9日发生百万人上街游行，他们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阿利亚诺摄影师再次来到香港进行摄影报道。特别是在6月16日，有大约1/4的香港居民上街游行，规模之大引人关注。这位意大利的摄影师没有拍摄香港警察与示威者冲突的照片，他希望能够挖掘出更深层的含义。他选择近距离拍摄那些抗议群众，他们正在聆听演讲或者正在吟唱。阿利亚诺拍摄了至少200多幅肖像照片。在7月1日，阿利亚诺摄影师再次进行跟踪报道， 因为他感到当时气氛异常，他没有拍摄示威者的肖像，他跟随示威者进入了香港立法会，拍摄到那些进入立法会就坐的抗议者，一些抗议者正在涂鸦，还有一些抗议者在立法会的演讲席上悬挂了港英时期的香港旗帜，这些都被他收入镜头，随后他的照片被不同的报社采用。阿利亚诺摄影师表示，他看到绝大部分的抗议者是年轻人，他们愤怒，认为富人让香港社会分化加剧，年轻的香港人没有前途和出路。另外，一年一度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今天拉开帷幕，《费加罗报》体育版进行重点报道，刊登了2019年环法赛车的路线，分析本届赛程的特点，如高难度山地赛段等。报道指出，已经有百年历史的环法公路自行车赛，今年会有新的看点，如热门选手、环法四度冠军的蝉联者、英国车队主力费罗姆缺席，这让其他赛手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让谱写环法赛事新历史成为可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瓦朗丹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今天的话题是七一建党日与武汉洋罗骚乱。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纪念日，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做出一个大胆假设，他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大胆的假设一下，中国没有出现共产党，后来会发生什么？胡锡进自问自答地设想，如果没有中共带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或将变成落后的印度或印尼。胡锡进的设想得到网友踊跃回复，网友人间四月天回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大饥荒、大跃进和文革，中国现在应该是文物古迹遍地，人民受传统文化影响，古道热肠，道德问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突出。网友用户已透明回贴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抗战后就国家统一，没有后来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没有人多力量大，也没有后来的只生一个好，没有错过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老蒋去世，小蒋转型，人口十亿左右，人均 GDP 怎么也得1.5万美元，无论教育、科技还是经济、军事都不会落后美帝太多。网友第六次雨后回帖说，没有共产党绝对没有十年浩劫，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有一党专制，没有共产党不会摸石头过河，人类文明进程也许更快一些。网友刚果12345回帖说，中国的进步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吗？恰恰相反，中国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过去时代的背叛，中国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对过去道路的否定，这种背叛和否定就叫改革开放。另有网友赋诗一首《七月的旗》，请把锤子放下，交给工人去打造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敲碎思考的头颅。请把镰刀放下，交给农民去收获希望，而不是割断和都市繁华的联系。请把握紧的拳头松开，去和每个公民握手，而不是攀爬权力的枝蔓。请把血红改成蔚蓝，去拥抱自由的天空，而不是染红点石成金的印章。本周武汉新洲区洋罗街道发生持续数天的居民大规模上街抗议活动，导致警民冲突，起因是当地政府计划在人口密集区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当地居民反抗。 武汉微博网友发帖透露，武汉市新洲区杨罗街道核心区域不大，但开发区周围以及老城区都是密密麻麻的居民，学校林立，还有三所高校，是偌大的新洲区内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由于当地的发展，大量本地人和外地人在此购置房产，居民数量也在增长。目前杨罗已有华中地区最大的发电厂，大家对环境的心理承受力已达到极限。有网名叫多场华丽的意淫的网友发帖说，我们的诉求就是健康健康健康，我们并不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希望发电厂远离居民区。既然声称项目还未开建，为何不能承诺选址远离居民区？一味打压只会激化群众的矛盾，在污染的环境中，老百姓就是手无寸铁之人。我们无法预估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我们无法控制无形的有害物质进入人体慢慢积累，何时会对生命造成致命的影响？希望政府聆听群众的声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一位当地警察发帖说，杨罗已经被省公安厅维稳办关注了，机动警力随时待命。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据说是省里一个领导干部的关系户搞的。我只能说这些，我也是警察，在杨罗也有两套房，垃圾发电厂背后有大后台，说穿了这是块肥肉特别来钱。7月4号，杨罗居民维权行动被当局定性为恐怖活动，当局要求公务员去市民家中，以调查为由一家一家劝阻民众不参加游行，签字同意每人给500元，不同意就威胁，尤其威胁党员将取消福利待遇。周四晚，杨罗宵禁，网上传来坦克、特警整齐划一进入杨罗的视频。5号凌晨，有当地网友发帖说，今天晚上好恐怖，装甲车都出动了，整个都被包围了，该不会是想把我们30万人给直接灭掉吧？另有网友发帖说，现场全部信号屏蔽封锁，真的是让民众心寒心痛。我们并不是什么暴民，更不想引起社会动荡，仅仅只是为了家人，想争取一口能健康活下去的空气。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后代？我们爱党爱国，但这一次的事件确实是当地政府公信力全失。政府从一开始的无视，到最后出动大批特警全副武装，对申诉无门，逼不得已走上街头游行，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无情打压，连妇孺老人都不放过。5号有网名叫真话太尖锐的微博网友发帖说，今天为杨罗呐喊的人有多少曾经讥笑过香港人？中国人如此短视，只有人人头上的刀都落下才会醒悟。同一天，一封杨罗30万居民写给国务院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广传，信中写道，党中央国务院，武汉市新洲区杨罗居民因反对陈家冲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生了群体性请愿事件，政府出动特警警察殴打抓捕部分维权群众，情况十分恶劣，杨罗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自6月28日以来，杨罗群众在面对特警警察的殴打抓捕时没有暴力反抗，因为杨罗人民知道不能因为某些领导的错误决策失去对党的信心。 八天来，扬洛人民理性维权，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满意答复，区委、区政府视为市政府的领导，让我们失望了。特警、警察殴打、抓捕请愿群众，连小孩、老人、妇女都打，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在扬洛人民心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也许我们不明真相，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了解垃圾焚烧发电的科学性，但垃圾焚烧这种敏感性重大环境工程，为什么不征求我们扬洛居民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估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连日来，政府派出特警警察来阻止我们街头请愿，使用暴力冲散请愿队伍，殴打抓捕请愿群众。政府越这么做，我们就更加坚信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有问题的。一个企业的事情，政府为何大动干戈？我们不理解。垃圾焚烧项目再好，为什么不建在区政府门口？7月2日、3日，各社区干部到居民家中进行入户调查和强制居民签承诺书，造成群众强烈不满。3日晚近万人集会，4日整个扬洛被恐怖袭击，被宵禁，各种危言耸听的气息弥漫。当晚，大量警车、警察密布在扬洛主要干道上，很多群众被抓、被打伤。为什么老百姓合理的表达民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规定我们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而且我们的集会没有破坏公共财物，没有使用任何暴力，难道只有镇压的手段吗？难道我们要建设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要求很简单，取消该项目，无条件释放被抓群众和治疗受伤群众，严惩失责的领导干部和殴打群众的警察。八天了，武汉市领导没有和我们对话过，也没有别的领导来过，我们到处申诉没有回应。扬洛人民现在正在遭受百年不遇的痛苦，请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派人来扬洛，听听扬洛人民的心声，尽快恢复扬洛的安宁和秩序。30万扬洛人民，2019年7月5日。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再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表示，英国绝对有权谈论香港情况。香港数千妈妈周五晚集会，支持年轻人的反送中行动。蔡英文将立法禁止危害国安的中共代理人，法界担心统一言论自由将受抑制。柯文哲会见刘杰一，未谈九二共识，脸书直播遭陆方官员中断。美国南加州发生20年来最强地震，疯狂杂志停止出版，全美已有1400多家地方报纸停刊。美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问题。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开赛。俄罗斯为绝密潜艇失火遇难者低调举行葬礼。台裔教授窃美国芯片送中国，被控18项罪名成立，面临219年刑期。史上最贵离婚协议生效，亚马逊贝佐斯前妻分得约380亿美元。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听众，2019年阿维纽艺术节以荷马史诗奥德赛 Odyssey 作为主题。总监欧利叶毕强调，今年的艺术节有三大主轴：洞见古今的醒思、艺术和政治的冲突、人类对生态的影响。它将会是一场人文大冒险。与之对应的 Avignon Off 艺术节，台湾四个表演团队的节目则融合了南管、京剧、原住民舞蹈、当代编舞等等，将带给观众一场贯穿古今的台湾奥德赛。这四项表演分别是《行过洛京》，这是江之翠剧场以实验戏剧结合南管，从施淑清的小说《台湾三部曲》首部展开，叙述清朝年间泉州梨园戏子许勤半生的经历，描述其三次搭船到台湾所见证到的洛京及今日的小镇鹿港50年来的兴衰，以及大时代底层卑微人物身不由己的心境。038是2005年成立于花莲的庄国兴原住民舞蹈剧场第四支现代舞作品。038是台湾花莲地区的电话号码，作品以此一代码作为象征主轴，透过六个段落将目前发生于花莲在地的人文、环境、地貌、观光、文化、交通、原住民等重要的议题和现象，透过现代舞蹈剧场的方式来呈现，意在引诱出观者对土地、对家乡，乃至于对国家及世界的反思和关怀。怒这件作品是成武制作团队编舞家蔡伯成探索人性的新作，灵感取自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同名犯罪小说，以及日籍韩裔导演李相日改编自该小说的影像。此外也融入他对各种重大社会事件所衍生后续效应的长期观察，用时而紧密时而疏离的肢体运动勾勒出人际间的冲突与对立。最后是新传奇青年剧场推出以朱伯成为首所有成员打磨出的处女作《英雄武松》。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为了提供新生代京剧人才发展空间，2007年联合作家张大春以及音乐创作人周华健共同打造结合传统戏曲与流行文化的跨领域创作摇滚京剧《水浒108》系列，随后也促成新传奇青年剧场的成立，灵活运用街舞、京剧身段、杂技、功夫和默剧等元素，以年轻人的观点来诠释经典文学名著。今天特地邀请到朱伯成作为节目的嘉宾，接着下来请听我们与朱伯成的访谈。为什么会选择武松这个人物，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个精神呢，还是说你觉得说这个人物可以让你发挥很多，比方说结合国剧啦、舞蹈啦，甚至就是你们还有一些街舞的形式吗？对，是哪一个原因？
因为武松其实他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呢这个英雄他也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包括他的感情，就是虽然说他是一个英雄，但是他遇到很多情绪的问题，他也会需要选择。那么我觉得武松的个性他是属于很冲动的，而且他是非常的自傲，但是他的自傲并没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任何帮助，反而那个自傲会害了他。那么我觉得这一点跟年轻人有时候的那个情绪一时兴起或者是太冲动，我觉得很像，所以呢就挑了武松这个人物。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他是属于一个冲动的个性，所以也会想到可以跟摇滚去做结合，因为摇滚的张力很大，那刚好这样子的音乐呢，第一个是我们演员很好的去发挥，第二个也是这样子的音乐可以让观众更快的进入我们要给观众带来的情境， 因为传统戏曲的音乐毕竟还是会有点距离，跟现在的观众他会听不习惯，所以呢，我们那个用摇滚还有传统戏曲的音乐的比例，我们把它抓得分配均匀一点，然后也融合了很多的现代的幽默的节奏，因为传统戏的里面有些节奏可能现在来看它已经不那么的灵巧，也不那么讨巧，所以我们有用我们年轻人自己觉得怎么样是好玩的，怎么样是幽默的，让这个戏五十分钟都不会冷下来，它会维持在一个热度上面。
我这样听下来的话，我感觉好像是武松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性啊，非常非常吸引你。然后你经由就说可能考虑不同的表演形式去诠释这样一个人物的个性，是吗？
是的，是的。
嗯，那武松这个人物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水浒传》里面有，在传统的京剧里面有。那你怎么去从传统当中，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文本当中呢，去改编呢？
改编来讲呢，武松的形象第一个是这个戏改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衣服跟戎装已经跟传统戏是完全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表演的方式，传统戏它还是会讲求浪漫美，它跟写实的情感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在演这个武松的时候呢，虽然我的身段大部分还是用京剧的身段做，但是呢，在情感上面会更接近真实的情感去演，这样子流露出来的，我觉得眼神、口气、音量还有韵白的那个念白，跟传统戏会有非常大的差别。然后其实其他的这个剧里面的演员，包括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他们演的方法也跟传统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有找到一个我们用保有唱念做打的精髓，但是我们还是会把比较写实的情绪放在里面，不会太浪漫，太让观众有距离感。
嗯，从传统的经典出发，也是当代传奇剧场的特色嘛。那您能不能谈跟吴兴国老师你们之间那个互动，甚至就是说你从他那边最主要是学到些东西？
跟吴老师一开始的互动见面，就是在之前他创办传奇学堂，然后连续创办了5年。那一开始是完全单纯的老师跟学生的感觉，但是后来呢，就有想要加入老师的新的创作里面，那慢慢的才有跟老师学习到创新这个部分。那跟老师互动，我觉得是蛮密切的，因为老师很多事情都是亲自带着我去做，从练习到教学，到他带我去看表演，甚至去看美术馆，或者是知道你生活上的各种的各种，就是在专业上你可以跟他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在生活上你也可以感受到说老师对你的关心，其实他就是要你更好，然后他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快速的学习，这样子。觉得跟老师学到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很专注跟认真。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就是不疯魔不成佛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精神会感染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专注，一起投入很大的热忱，所以当代做的作品每次都还蛮成功的。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师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很好的主导者，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学习。
嗯，提到老师是个主导者，那武松这个创作灵感哦，跟缘起是来自于你本身还是吴老师的？
你的意思是说做这个作品？
对，做这个剧。对，做这个剧是你自己去跟老师讲吗？还是说老师说哎，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剧本？
老师他有丢一个机会，就是他有说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创作，但是他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他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趁早出发，所以这个灵感是我们拿到这个机会之后，然后我们去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想出来的。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京剧啊，可能在台湾会越来越式微，那你自己担不担心？
担心啊，
担心，
会担心。
嗯，所以你才觉得说它必须要跟现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吗？
对，因为这种京剧，嗯，我觉得 视为是这个情况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情况，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自己去找出路。
那你目前觉得你自己这条出路呢，你有没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有，
有，
我觉得是很有的。
嗯
嗯，因为一开始没有在做新作品或参与新作品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没有信心跟担心的那个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因为练功其实是很沉闷的，你要花你的体力、肌耐力、意志力。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它有点没希望，那你又要坚持的时候，那个我觉得是蛮痛苦的。但是我在做新的东西，开始往国外接触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新希望那种有希望的空气会让我觉得我可以再多花更多的力气再去做。嗯，
那这一次来到亚维农啊，你们自己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是说在亚维农，
对，亚维农这个 OFF 的戏剧节里面，你们希望就是说从这个舞台上面获得些什么？
之前就有听说亚维农艺术节的艺术层次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我们希望获得的也是亚维农观众的肯定，希望把我们这样子严谨然后技术性很强但是风格是年轻活泼的一个表演，成为这个艺术节里面少有的东方特色的一个戏剧表演。
经典与现实的碰撞，不同文化的交流，多重形式的展现，不仅是官方艺术节挑选节目的原则，也正是台湾在 Avignon OFF 艺术节演出的特色。73年来，中国当代剧场孟京辉改编老舍的作品《茶馆》也首度入选官方艺术节，就如同本节目受访嘉宾朱伯承所期盼的，今年 Avignon 将兴起一股东方的浪潮。以上您收听的是由夏荣主持的 Avignon 艺术节的专题节目，我们感谢朱伯承，也感谢瓦龙蛋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17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7e.
让皮尔想阻止我一些事，但是我的调查继续谨慎地进行。我收到的娜佳的明信片牵连到我，可没有说她在哪儿，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他曾经对我说过吗？哎，我的记性，再听听这些录音。
Gérard le clochard.
Gérard, 这是个人名。Clochard, 流浪汉。我知道，这是在地铁里要饭的。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但当时他认识那家。Toujours.
Toujours. Jamais.
哦，明白。Toujours 这是自始至终，而 jamais 这是从来没有。所以 toujours sur ma ligne， 那家的路线。
Merci. 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Je ne suis pas là 2 semaines.
Les vacances avec votre fiancée?
Non. Surtout, ne lui dites rien.
Regarde sa route. Mon carnet de voyage. 可不是吗? 博物馆, 这在Pigalle. 我们的旅馆, 可不是吗? 这在Rue de Chauffran地铁站. 好了, 这是12线。 好, 去找这个J-Hard。 La Madeleine. 但在12线上没有一个要饭的。
Hey, monsieur! Monsieur! Vous avez une cigarette? 1 euro?
Une cigarette? Oui, mais Gérard est ici?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est à Strasbourg-Saint-Denis, direction Créteil.
Merci. Pardon, madame. Strasbourg-Saint-Denis, s'il vous plaît.
Oh là là, ce n'est pas ici. C'est là, regardez. Ligne 8, Ballard-Créteil.
Merci, madame. Strasbourg-Saint-Denis. 这没有Gérard. 再到上面去。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n'est pas ici. 这是否定式。 而ici是这里。 他不在这里。 可是等等。
Je ne suis pas là 2 semaines.
Je ne suis pas là. 我不在这里。 2 semaines. 那家外出2个星期。 倒霉蛋。 还有10天他才能回来。 但是他能在哪儿呢?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表示，英国绝对有权谈论香港情况。香港数千妈妈周五晚间集会支持年轻人的反送中行动。蔡英文将立法禁止危害国安的中共代理人。法界担心统一言论自由将受抑制。柯文哲会见刘捷一，为谈九二共识。脸书直播遭陆方官员中断。 美国南加州发生20年来最强地震，疯狂杂志停止出版，全美已有1400多家地方报纸停刊。美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问题。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今日展开，俄罗斯为绝密潜艇失火遇难者低调举行葬礼。台裔教授窃取美国芯片送中国，被控。 18项罪名成立，面临219年刑期。史上最贵离婚协议生效，亚马逊贝佐斯前妻分得约380亿美元。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7月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2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瓦朗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1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